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。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：“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。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在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第一个显现的人不是门徒，他第一个显现，而且是七个鬼附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被七个鬼糟蹋过的人，他的头脑不会很清楚。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这个人是罪人，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知道他恢复了。可是你能想象到，这样抹大拉玛利亚这样的人，他头脑一定不很清楚的。那很稀奇，为什么主耶稣是第一个？对，有的人到去见去有好几个妇女，这些妇女呢，他们要去告主耶稣，那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抓住机会。在这么多人告主耶稣的人里面，只有玛利亚她抓住机会。玛利亚趁着主耶稣还在的时候，所以最早发现主耶稣复活的应该是抹大拉玛利亚。所以当他发现这个坟墓是空的，所以他就找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出来。这里圣经没有说约翰，就说那个门徒就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结果门徒呢比彼得跑得更快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看了以后，我就知道说这个坟墓是空的。但是呢，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因为耶稣在他的感觉里面呢，主耶稣不见了。那么等到他知道说，等到这个门徒来了，结果对他没有太大帮助，因为门徒看见坟墓是空了以后，他们自己就回去了。玛利亚呢，他不能回去，因为你如果仔细的看这里是约翰所记载的，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呢，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简单。门徒们可以回去，门徒有个家可以回去，但他好像是个没有家。所以当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的心呢好像一个寡妇的心一样。那么主耶稣不在了，他好像失去一切一样，所以他只能够在外面哭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发现有两个天使把主挪了去。那约翰描写这个抹大拉玛利亚的时候，请我们记得，普通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使向人显现，一定说不要害怕。这一次天使没有说不要害怕，因为这个人根本不怕的，他根本没有想到是天使。而且他问天使，问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。”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，主不在了，整个世界好像空白一样。那么彼得可以回去，约翰也可以回去，但他不能回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人虽然是曾经被七个鬼附，但是他有一个心是很单纯的一个心。他来了，他的目的要告他的主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发现他的主不见了，他的主不在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说了这个话以后呢，就看见主耶稣站在那里，但他不知道是主耶稣，以为他是个园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娶他。”他忘记他自己是个女子，在爱的字典里面没有男这个字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他以为是园丁，所以他以为说园丁把我们的主挪走，他说：“好，你告诉我在哪里，我便去娶他。”他完全忘记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主耶稣复活，都讲到那一天我们的主复活了，但是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他第一个向人显现的不是彼得，也不是多马，也不是约翰，完全叫人跌破眼镜。第一个向这个主复活以后第一个显现的乃是抹大拉玛利亚。 所以当莫大拉玛利亚，当我们的主听见我们的听见这个玛利亚说你把它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它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再缄默了，缄默了。所以他说玛利亚，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。那我们知道这一次我们的主遇见了，复活的主遇见了莫大拉玛利亚。那莫大拉玛利亚何其有幸，在千千万万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错，就做头脑来说，彼得头脑好得多，彼得约翰头脑好得多。我们的主有千千万万事要做，有许多人要显现，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爱的人，这里有一个单纯的人。而且当他说，当对我们的主说，他说先生，你若是你把他移了去。你有没有问呢？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呢，这个撒玛利亚，这个莫大拉玛利亚，他没有说他是谁，他没有说他是谁，他没有说你把主耶稣挪去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说你若把他挪了去，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。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只有一个他，在这就是那个时候莫大拉玛利亚的心境。所以当我们的主遇到有一个人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他，在他的心目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头脑好，主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神学读得好，主向他显现不是因为他曾经软弱了，没有，他是个被七个鬼附的一个女子，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心，在他的感觉里面心中只有一个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。我们知道从前有个小朋友，他写了一封信就丢在信筒里面，他以为说所有全伦敦的邮差都应该认识他的爸爸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太聪明了，今天我们太复杂了，今天我们的头脑太清楚了，所以许多时候你看我们对主的爱是个什么样的爱。讲到爱的成熟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爱所要求的只是我们一颗心，我们的心是不是一颗寡妇的心，我们的心能不能说除了主之外，好像当我们的主不在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我们。所以当约翰讲到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，你看他一面讲到我们主复活了没有错，但同时呢给我们看有一个人，他何其有幸，虽然他头脑不好，但是因为他有个爱，结果呢他是第一个得到启示，他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读圣经有什么秘诀没有。有的人说头脑好一点，这个多读几遍圣经我们应该就能明白主的话，但是不一定。反而那些许多时候有的人头脑不是那么好，但是他常常里面有光的。我的岳母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受过很多的没有很受过很多的教育，他可以说是旧式的女子，还是国教的女子。普通你看报纸的时候，他看不大懂的。你比方说那个时候报纸上面有几个字，他看不懂的。但是呢，他看圣经看得懂。那么很奇怪，同样的字啊，你放在圣经里看得懂，你把它摆在中央日报上他就看不懂，所以稀奇的很。那么每次我和他坐下来谈的时候，你觉得很稀奇，你和他谈几句，你觉得他所认识的主比神学院的教授认识的还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人太佩服那些有学问的人，太佩服那些头脑大的人，以为说头脑大蒙的恩典就多。当然保罗头脑是大的，这是主恩典，这是主特别的恩典，没有错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今天一个人真的要看见异象，真的要看见主的复活，你得着启示，不在乎，在乎什么？在乎有没有一个爱的心。所以这就应验了我们的主在这就是应验了我们的主在十四章里说，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主向他显现，不是因为他头脑好，是因为他爱主。而且你再读下去，再读下去，耶稣回答说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只是个蓝图，但是呢，到了约翰福音二十章，你看见就实现出来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爱是个成熟的爱，这个爱就是说，在我们的心中，除了主之外，一切对我们都是空白的。我们是不是那么单纯的爱他？所以，这个是约翰。那约翰在第二十章，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玛利亚是第一个看见见证主复活的，那么当然他也提到多马。你知道多，当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。那么等到后来有人告诉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。结果圣经是多马，他说：“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”好，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哈，这个约翰的感觉很细腻的。你在马可、马路加讲到主复活以后，他是把手和脚指，但是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，这个约翰的描写就是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那弟兄姊妹，肋旁对别人的感觉不是那么深刻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其他人像约翰一样是在十字架底下的。对于肋旁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约翰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的主当他起誓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受伤的时候，他知道血从他肋旁流出来，谁在底下，谁没有离开十字架的阴影，他知道。所以圣经说，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弟兄姊妹，约翰所经过的我们的主都知道。约翰他能为那个做见证，他看见有人扎主耶稣的肋旁，然后约翰说，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，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人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把他自己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这里说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这个肋旁，我相信在这许多人里面，只有约翰懂得是什么意思。其他的人知道主肋旁受伤，他知道，但那个感觉绝对不是一个真的在十字架阴影底下待过的人的感觉。所以难怪约翰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那实在说来，约翰从深处他爱他的主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愿意向他显现。在别的地方讲到手和脚的时候，这里特别讲到手和肋旁。那么过了八天以后呢，我们的主又向门徒们显现。那多马那个时候也和他们同在一起，门都关了，然后主耶稣在他们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对，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所以你知道多马是怀疑的。那这一次呢，主向他显现，他就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所以多马的特点就是不相信，彼得的特点三次否认主，其他的门徒通通逃走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主就对多马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因为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。”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些犹太人呢，如果还活着的话，看见主耶稣在橄榄山，在站在橄榄山，然后来拯救解救他们，然后他们忽然眼睛明亮了，原来他们说定他十字架那一位，就是现在来解救他这一位。所以他们许多人都要痛苦，都要懊悔。他们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主耶稣，他们的信和我们的信不一样。 我们相信了，我们为什么有福了呢？因为我们相信了，到了主回来的时候，主回来我们身体要改变，所以我们就能承受属天的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相信了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，所以呢我们身体要改变，我们要复活，那像我们主的身体一样，然后这个身体才能够承受什么，才能够承受。所以我们很自然将来在千禧年属天的部分，我们就能与主一同做宴席，能够与主一同发光，这是我们。但是那些全家得救的犹太人，他们也得救，我们也得救，但是因为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的，所以请记得他们仍旧有血肉之身，他们没有像，所以他们是进到永生去，我们是得着永远的生命，然后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改变了，但他们不是，所以他们仍旧留在将来千禧年属地的国度里面，所以这两个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主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你因为看见才信，但是呢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，是指着我们这一般人说，特别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有福了，因为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一同坐席，不止如此，我们要享受羔羊的婚宴，而且我们要与主一同做光，一同发光，也与主一同做王。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的赏赐来说的。但是那些还留在地上，他们是犹太人，全家都要得救，他们是看见了，但他们是因为看见了才相信，所以他们没有我们那么有福气，他们仍旧带着血肉之身，他们仍旧犯罪，而且他们一犯罪死就立刻临到他们。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岁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身上还是有软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们的身体不是个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我们比他们有福了。那么这个我想我是顺便的加上一点。那么到了20章以后，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应该是完了，结束了。你看30节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到这里，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做什么呢？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这是约翰的目的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整个约翰福音不光叫我们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，而且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那么按理来讲约翰应该到这里结束，但是约翰不能结束，因为第三个阶段是从爱开始，从爱结束。那问题在这里，第20章给我们一个单纯的爱，给我们看一个人头脑虽然不清楚，但是他的爱叫我们的主不能不向他显现，这个一点都不错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主怎么挽回彼得，主怎么挽回多马，主怎么挽回那些逃走的人，因为实在说来他们弃绝了，事实上他们都逃走了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主向他们显现，虽然我们的主向他们显现，但是到底你知道，因为彼得犯罪了，因为多马怀疑了，因为这些人都离开我们的主走了，良心叫他们软弱，主赦免他们。你看见我们的主打发，你叫主打发一个消息告诉，怎么说呢，是告诉他的弟兄和彼得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提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消息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，他特别提起彼得的，因为他知道彼得曾经3次否认主。但到了2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人呢，他们完全非常的沮丧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12个门徒里面有7个人，这7个大概都是打鱼的。那么这7个人里面，第一个是西门彼得，那么我们知道西门彼得是3次否认主的。然后呢多马，那多马刚刚你看见吗，跌倒的，他说我非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，刚刚跌倒。所以你看在这个打鱼的名单里面呢，
第一个是彼得，第二个是多马，那第三个是拿但业。拿但业你记不记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所以这样的人呢常常犯很多的错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话马上就说的，他从来不想了再说的。这是拿但业。拿但业怎么说？他还没有看见主耶稣就说了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常常得罪别人的，所以这样的人你看吧，常常容易跌倒的，常常容易跌倒的。所以呢，你看一个是彼得，然后呢一个是多马，还有一个是拿但业，还有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。西比泰两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嘛，西比泰两个儿子你很清楚，这个主在地还没有最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你看他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两个西派两个儿子雷子嘛，他们常常打雷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听见他打雷啊？有一次不是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，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，结果他们就祷告了，说求主耶稣。不要以为说这个约翰呢很女性化，好像这个非常很温柔的。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雷子，雷子证明他里面的都是炸药，所以你不知道什么他就打起雷来了。所以有很多姊妹说，哦，其实我本来很温柔，就是因为啊他刺激我一下我就爆起来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你里面是一堆的面粉，别人拿火柴怎么点都点不着的，所以一定是你里面是一堆炸药，所以一下就炸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约翰是爱的使徒，我们不知道爱的使徒是怎么过来的。根本他们可以两个兄弟可以说是吃炸药的，那这两个人根本就是雷子，他们的可以说是脾气是非常非常暴烈的。那弟兄姊妹最后你看看结果，他们居然能成为爱的使徒。你还记不记得主复活以后，彼得跟约翰他们又回到了撒玛利亚，他们祷告，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主对两个雷子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的灵是暴烈的灵，你们的灵不是羔羊的灵。那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两个雷子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两个如果都是雷子，两个人在一起恐怕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主要他们彼此相爱。十二个门徒里面，西比泰两个儿子是雷子，彼得跟安德烈是另外的一对，然后呢奋锐党的西门跟马太又是一对，这个两个根本像冤家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真的这些人能够彼此相爱，你看十字，所以到了20、21章，我们就知道说到底这个成熟的爱是怎么来的。凭着这些人都是失败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实在说了，证明说他们都失败过的，在他们身上你都看见了失败的痕迹。所以加起来有多少人？都是七个人。那么本来就是打鱼的，那么很稀奇，他们回到了提比利亚海边。你知道税吏马太就不一定在这里，因为他根本本来就不是打鱼的嘛。所以想想看，他们都已经遇见过主，主也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喜得不敢下，他们知道主复活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起不来。我们知道所有犯过罪的人都知道，当你真的犯了罪以后，主是赦免你了，但是很稀奇，你读圣经，你祷告，你觉得你里面没有力量，你起不来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这七个人，我相信主都赦免他们。多马也是一样，他说我的主，我的神。你知道我们的主还特别吩咐说，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不在乎，证明说主，我们的主已经赦免他们了。所以你看这七个人打鱼的人，他们知道主赦免他们，但是现在呢他们回到提比利亚海边去了。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灰心了，他们觉得他们不配跟随主。如果真的要跟随主的话，主是赦免了不错，但是我的路已经完了，我以为我很热心，我本来以为我很勇敢，我本来以为说我能为主寻道，现在主恐怕要另外找别人了。所以在这个心情底下，我们知道说这七个人他们聚在一起都在一个地方。那么我再说，这都是打鱼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回来了。然后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。什么叫打鱼去？打鱼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，现在呢 他们主虽然赦免他们，主也复活了，但他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软弱，他们没有办法，他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个软弱。所以呢，现在既然属灵的路不能走了，他们当初从世界来的，现在应该回到世界去。他们本来是打鱼的，现在回到他们原来的职业，这是很自然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彼得说，让我打鱼去，他们说我们也和他们同去。所以呢，约翰就记载了这么一段的故事。当然呢，约翰就是提伯太的两个儿子里面一个嘛。所以你看这一段的记载证明，对，如果你真的要找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，是不光十二个里面的，而且在主耶稣最后晚餐又在，而且这一次的早饭又在，描写那么清楚，证明他一定是一个什么，一定是个目击者嘛，那是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肯定约翰福音的作者当然是约翰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，他就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。然后他们就出去，就上了船。但约翰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夜从前是你不要世界，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，现在是世界不要你，你再回到原来的，你重操旧业，你回到原来的职业，你本来是打鱼的行家，现在一条鱼也打不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跟随主的人，你看他所学的功课，你明白吗？如果有一度你真的爱主，你愿意跟随他，你愿意跟他走遍天涯海角，你告诉主说你愿意一生来侍奉他，如果你的爱是真的，如果你的跟随也是真的，等到有一天你灰心了，你失望了，你说我要回到世界去，你会发现你已经回不去了。当初是你不要这个世界，现在这个世界不要你。所以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有打到。那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但是门徒呢却不知道是耶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啊，根据在主耶稣在这个彼得打鱼153条这个附近啊，有很多的海湾，每一个海湾呢都有一个小村，小渔村，所以大概呢，彼得跟这个安德烈住在一个村子。你再走一多远，再走前面一点，又一个海湾，那么大概是约翰跟雅各他们住那个小村，所以他们都是在那个附近的村子。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根本就是在这个打鱼啊，不是深海的打鱼，不是，他们不是海开到很深的地方打鱼，不是。他们这个打鱼根本就是在海湾旁边打鱼的，不过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也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的习惯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人知道说晚上很多的渔夫一个晚上在那打鱼，所以第二天早上一定是又冷又饿，所以那些人就去兜生意去了。所以因为兜生意呢，所以他们常常是站在岸上，而且站在岸上第一句话就问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。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他们不认识主耶稣，一面当然那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的亮，所以他们只知道隐隐约约有一个人问他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所以可见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那个人一定是兜生意，那个人一定是在他们弄了一个晚上，所以现在要把什么呢，要把这个卖一些东西给他们，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主耶稣。结果呢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，那他们呢就必撒下网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他们觉得很特别，知道为什么顺服那句话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人。但这次呢，他们真的顺服了。而就彼得来讲，昨天晚上啊，前边后面左边通通试过了，就是一条鱼也没有。但现在只要一句话，岸上有一个人一句话，他们照着他们的意思就把网撒在右边，他说就必得着，结果他们便撒下网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马上约翰眼睛明亮，他怎么？他圣经说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看见吗？这一定是主。 原名蒙蒙约约的，你看你不知道是主，但是呢现在你看所做的这些事一定是主，不会是第二个人的。他做的，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。那这个时候彼得一听见是主，他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面去。然后最后呢，门徒们就把153条鱼啊，就把它拉上来，而且网呢没有破。那么圣经说，岸上一共有153条鱼。结果他们上了岸呢，发现对方根本，他们当然知道是主耶稣。结果上了岸呢，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饼，有鱼又有饼。你想想看，他们一个晚上要的是鱼，结果呢，在上面炭火上已经摆了鱼了，还有饼，而且还有炭火。他们一个晚上一定很，弟兄姊妹，只要回到岸上来，你看见他们不是要鱼吗？有鱼。他们没有要饼，结果有饼。他们做梦没有想到有炭火，主为他们预备炭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天的早晨，我们的主所做的一切，约翰的感觉是最清楚最清楚的。那153条鱼代表神给他的祝福，代表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，现在只要主一句话，结果他们有了153条的鱼。然后圣经说，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然后主耶稣就把鱼跟饼给他们。主耶稣是个服侍的人，他把鱼跟饼给他们。然后圣经说，门徒中间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所以这次我们的主向他们显现，主的目的是要挽回他们。忽然间主说你来跟从我，可见他已经离开了。可见根据他的行动，他回到加利利，他觉得我要走另外一条路了。但是主说你来跟从，两次主对门徒们说我来跟从。所以这一次主向他们显现的目的，希望他们，主呼召他们，再一次用爱来呼召他们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就是他们肯不肯答应主的呼召。好，等到他们用完早饭以后，那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很熟。主就问西门彼得三次，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那请大家记得，这里的炭火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只提过两次，一次是约翰福音21章，还有一次彼得在大祭司的院里烤火的那一堆炭火，就这么两次，没有第三次。一次是在大祭司的院里面，还有一次就在提比亚海边。在那一堆的炭火跟前，彼得否认主三次。现在主耶稣要在另外一堆的炭火面前，要彼得承认主、爱主三次。而稀奇的很，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，只有这两堆炭火，没有第二次。两堆的炭火都跟彼得发生关系，一堆他否认主三次，另外一次他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有没有觉得彼得的口气不同了？彼得向来讲话都是我打头的，别人怎样怎样我总不能不认你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彼得是个柔软的彼得，而且当我们的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，那个爱是什么爱？那个爱是 agape 的爱。但是彼得没有把握，彼得他回过头来说，他说我爱你，那个爱是友谊的爱，是普通人天然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对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，他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那我的爱不是你爱我的爱，我对你的爱只是对你好感，就是好像做朋友一样。第二次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，他还是用那句话。到了第三次主换了，他说你爱我，那个爱是 filial， 彼得心里就忧愁了，但他从深处还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 这什么意思？彼得现在这个爱是个成熟的爱，什么意思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我们的主出了克西马尼园以后，主对那些人说：“你们放了他们，让他们走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要把我带上十字架吗？让他们走。按道理来讲，他们应该上十字架，一个否认我，一个怀疑我，这都是罪人的表现。但是，让我站在他们的地位上。所以，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一面他站在这些人的地位上为我们死，但另一面，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不止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做救主，而且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保罗也在那里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对于保罗这个人有一个评价的。保罗觉得我这个人呢可以改良的，但是主说你这个人不能改良的。如果你有一个袜子，那个袜子如果补上，如果有一个洞的话，你可以去补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袜子已经空前绝后的话，你一定把它扔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对我们的肉体，对我们这个人的评价是什么？对保罗的评价是什么？你不是袜子破个洞你可以补可以修改的，不是。在神的感觉里面，你根本是千疮百孔，你是空前绝后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在2000年前，弟兄姊妹，主就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，十字架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应该在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不肯爱，那个充满恨，那个是个罪人，那个根本没有救药的保罗，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保罗在哪里？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罗在哪里，彼得也在哪里，你也在哪里，我也在哪里，那个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也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这个人就是不可能爱的，彼得这个人他的本领就是会否认主。那结果怎么办呢？主把这个人解决掉了。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保罗在哪里，彼得也在哪里。那不止这样，多马也在那里，怀疑主那个多马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雷子也在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和我都在那里，所以主就带着他们同死，然后根据保罗说，等到我们主复活的时候，他们也和主一同的复活。所以现在的彼得不再是原来的，现在的彼得就像现在的保罗一样。保罗说，现在我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彼得的爱老早没有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那个爱是经过死也从死里复活的。什么叫成熟的爱？在十字架这一边的是不成熟的爱，越过了十字架到了这边的才是爱。这个爱是什么？是经过死而复活的，而这个爱乃是基督自己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说我爱你，你不这么说，主啊，你知道。为什么？我没有把握，我这个人是该死的，我这个人该钉十字架的，我这个人没有可能爱你。弟兄姊妹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主要在同样的在一堆的炭火面前，要让我们的主，要让彼得向主倾心吐意。这一次他的爱不是 sentimental 的爱，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，这个爱是经过火的，经过火的试炼。现在彼得知道他没有这个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最后人要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把我钉十字架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，请你把我倒钉十字架。”所以彼得最后果然是倒钉十字架死。当初他三次否认主，最后你看见他像金刚钻一样，他不光钉十字架，而且是倒钉十字架。这个爱是成熟的，这个爱。 这个爱是经过复活的爱，他不是要鱼吗？一个晚上，今天因着祝福给你153条鱼，主说不是这些不可爱，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要的是主的祝福呢，你还是要祝福的主？这153条鱼分明是主给的祝福，他一句话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最后彼得说，主啊，你不是要说再见吗？你们不是回去躺来跟从？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些门徒们，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能够站起来做见证，不再是那个彼得，不再是怀疑的多马，他们个个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除了约翰之外，每一个都是为主殉道。弟兄姊妹，在人来看，这12个人不可能在一起，没有希望。在人来看，教会不可能合一的。在纽约如此，在奥克兰何尝不是如此？弟兄姊妹，你甘心吗？你甘心散布失败主义吗？我们能告诉人说我们的主有了蓝图，结果他从来不能实现吗？不会。所以到了最后，当我们看整个的读完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成熟的爱乃是经过死，从死里出来的爱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从爱开始。保罗当他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呢？保罗说，他讲说，我交奠的时候到了，意思指着他要寻到了，他现在人生走到最后一段。交奠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交奠的意思就是酒祭，是 drink offering。当旧约的时候，如果你献祭，你先献一头牛也好，献一头羊也好，你如果把它献祭，燔祭，这个献燔祭献上以后呢，最后你知道说一定有一个酒祭。什么意思呢？祭司就拿一杯的葡萄酒，然后就把这个葡萄酒就浇在这个燔祭上面。请我们记得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是燔祭，为我们赎罪，这是十字架的工作。但是等到保罗要寻道的时候，他说我献上的是酒祭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保罗一生神在他的工作身上的工作就是那一杯的葡萄酒。那一杯葡萄酒从哪里来的？因为他连于葡萄树就多结果子，经过了33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那个葡萄终于成熟了。但是保罗的一生，第一个11年是隐藏的11年，第二个11年是结果累累的11年，到了第三个11年，他就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他所走的路还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经过了那么多的修剪，经过了圣灵在他身上那么多的工作，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实实在在是成熟的葡萄，但是葡萄最后压成酒。这是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。这个人很有学问，但是世界上很有学问的人多得很。保罗不只有学问，保罗愿意接受主在他身上的雕刻。他不只走过生命的道路、光的道路，现在也到了爱的道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最后不光是经过十字架的酒榨，那么保罗的一生就是那一杯的葡萄酒所代表的。但是什么叫酒祭？酒祭意思就是说，这一杯葡萄酒不是为着保罗的，保罗不是为着保罗来享受的，不是为着保罗回过头去想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有多大，一点是不错，是那么大。保罗到最后就是那一杯葡萄酒所代表的。但是保罗到了最后一站的时候，主的旨意是什么？
要把这一杯的葡萄酒倒出去，没有一滴是为着自己的。这就是爱的故事。测量生命不是以失，不是以得，乃是以失。不是你得了多少，乃是你失去多少。不是你喝了多少的酒，乃是问你倒出去多少的酒。我们的主是如此，跟随主的人统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爱？爱是那个果子，又丰满又骄傲又美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爱？爱要经过酒渣，破碎了，变形了，失去了他的自己，这叫做爱。好不容易是酒了，这个酒应该你可以分一点，这个酒你应该可以享受几滴，不，最后那一杯的酒还是倒出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爱。有的人说什么叫爱？爱是牺牲，爱是你真的走了爱的道路，你就看见从爱开始也是爱结束。所以到了最后最后，无论是彼得也好，无论是保罗也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爱是成熟的爱，他们向主的爱是成熟的，主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，这是彼得，我们呢？主今天在奥克兰做什么工作？然后我们这次忙忙碌碌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是这样聚聚就散了吗？不是的。你看见说，既然主呼召我们说你来跟从我，很明显是有一条路的。这条路走到后，最后彼得还有七个打鱼的几乎要回头，几乎走不下去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能够叫彼得在一堆的炭火面前，当初怎样三次否认主，现在能够三次的承认主。所以但愿这个故事也是我们的老师。我想我们说到这里应该是很清楚了，就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，一直讲到二十一章。神就是灵，神是个灵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是爱。神是个灵，我们应当行走在灵里行，这是生命的道理。神就是光，我们应当在光中行，这就是我们光明的道理。然后最后神就是爱，我们应当在爱里行。所以我们就从生命的阶段进到光的阶段，进到爱的阶段。我们从少婴孩的阶段到了少年的阶段，就到了成年的阶段。我们从发苗到长穗，到穗上长成许多的子，我们从结果子到更多的果子，到结果累累，我们从小子们呢到少年人呢，一直到父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这样的基督就成长。所以约翰，我们的成长是根据我们的启示。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得对，经历的意思说你活得对。许多时候你看得对，因为你想得对。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我在神学里面所学的就够了，感谢主。如果主给你机会像保罗一样，你在神学里所学的叫你看得对，但是约翰也看得对，虽然他没有进神学院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想得对，你可以看得对，你不一定活得对。你只看见神是光，你只看见神是爱，你只看见神是个灵，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，你可以做教授，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很有学问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的人生命有进步吗？生命有长进吗？是不是从爱生命的阶段到爱的光的阶段到爱的阶段？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一个非常平衡的基础生活。一面我们需要启示，但是不要忘记启示有好几条路，保罗是一条路，约翰是另外一条。但是在活这件事情，活出经历这件事情上，保罗和约翰是一样的。你肯不肯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？如果我们肯的话，我想我们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次对我们说更深的话。我们好不好有点简单的祷告，或者你们在座有没有几位能够有一点的祷告，然后我们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还可以回答一些的问题。
因为我们按道理来讲到了45分，所以问问题的话